好，再一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来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我今天需要为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是生命的影响力，生命的影响力。那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呢都有影响力的，或多或少罢了。你不要说你不能够影响别人，你也不要说别人不能够影响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是彼此影响的。那但愿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实在是能够带给人这个正面的这个影响，实在是能够让人看到我们是与人不同的，是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来影响周遭的人。那我们会从王下第八章第16节到23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生命的影响力。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是讲到有一个这个犹大的王啊，这南国的王。那当时呢，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呢分成两半，下面是南国，北部呢叫北国，叫以色列，叫以色列，下面呢叫做犹大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南国的一个王，这个王呢叫做约兰，他是约沙法的儿子 ，the son of Jehoshaphat。那么这个儿子呢，他不像他的父亲约沙法呢，是一个近前的王，是个好王来的。但是他的儿子呢，这约兰呢，却不是一个近前的，他拜偶像，他拜巴利，以致那神的这个愤怒，那神的愤怒，神就使那些以东人，神就使那些利拿人呢起来造反。本来这以东人呢是受他们控制的，受他们管理的，但是在那时候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语，神就使这些人起来造反，争起杜力。不单单这样子，神也使其他的那些敌人来到这个南国，夺取宫中的这些宝物，也把他的妻子，把他的儿女完全的把他夺取。更糟的，神呢也使他身体有一种奇怪的病，就是他的这个肠子呢会坠下来的，最后呢他是因着这个肠啊坠下来而死掉。那么圣经当然也讲到说，当他死的时候呢，人呢不思慕，不在意，也没有为他烧什么，像以前的列王那样。那这就是这样坏的一个王啊。那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从他那边，我们就学习那些有益的这个功课。好，我们从他那边我们得到这个见解。好，生命的这个影响力我们可以从哪几方面来看呢？第一方面，我们要注意这个父母的熏陶，父母的熏陶，就父母的这个影响力。我们来看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列王记下八章16到18节，这边讲到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呢，犹大王耶沙法还在位的时候呢，耶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们就要思想说，为什么这个耶沙法他作为一个近前的王，一个敬拜侍奉耶和华的王，为什么他的儿子会去娶一个北国就是亚哈王的女儿为妻啊？那北国呢是敬拜 这个偶像的，是敬拜巴利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会就这么多众多的这个女子，这些犹大的女子，这些敬虔的女子，为什么他偏偏去选择北国来敬拜巴利的那个这个王的这个女儿呢？如果我们对过去的这个历史，对之前的这些经文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这个约沙法呢跟这个亚哈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很亲密的哦，很亲密，亲密到什么地步呢？他们能够在军事上彼此的联合啊，这个亚哈王跟这个约沙法说，来我们一起到这个所谓的基列拉莫去跟这个亚兰人征战，把那个地夺回来。哇，这个约沙法也没有好好的思考，就好啊，你跟我都是一家人了、我们就去吧。后来去的时候呢，这亚哈呢就死在这战场上，而这约沙法若不是神的保守，他也几乎呢被敌人呢杀死。接着下来，这个亚哈的儿子这个他的儿子约他说啊，来我们去建一些船然后到他市去那里再送这个金子回来啊。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好啊好啊，但是神不悦纳，神使他们的船呢在一个地方呢遭到破坏，以致他不能够跟这个亚哈的儿子呢一起去。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很亲密。不单单这样的，如果你注意这个名字的话，你看看，如果你注意这个名字这个以色列王的儿子叫什么？约兰哦。约沙法的儿子什么？又是约兰哦。哇，他们我不晓得是谁所谓的抄对方的这个名字。但是呢，你的儿子叫越南，我也想叫我儿子越南。不单单呢，在之前呢，亚哈的儿子，亚哈的儿子叫做这个亚哈谢啊，亚哈的儿子叫亚哈谢。后来这个约沙法的儿子越南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呢又叫做亚哈谢。都的名字的都是相同的，很，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很密的。因此呢，我想说，都是因着这个作为爸爸的这个约沙法呢，他是主要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他的儿子约兰呢会娶北国不信奉耶和华的这个王的女儿？他有很大的这个责任，他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来往相当的这个频密。那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说近亲的父母未必会生出或者养出近亲的后裔，我们同意对不对？近亲的后这个父母不一定会教养出近亲的后裔，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停在那边。那当有不近亲的这个后裔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作为父母的，我们的责任有多少？我们有没有促使这些我们的这个后裔，我们的儿女们，他们在这方面呢？走偏了路，你跟我的责任有多少？就好像以利那个大祭司，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他们不尊敬神的圣物，百姓所献上的这些祭物，他们在还没有献之前呢，他们为了要吃好的肉，他们就立刻呢从水中呢挑出来，不让他们先献上献祭，献上才拿。因此这个是违 背了这神的律法。不单单这样的，这两个儿子呢也在跟那些在会幕门前呢伺候的这些妇人呢苟合呢，就跟他们搞一些关系。那这些呢人家都知道，然后告诉给以利。以利呢对他劝告，跟他儿子说不要啊，但是他的儿子不听。他应该，以利应该把他们两个儿子呢挪掉，除去他们的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因为他们亵渎了神的这个圣殿，神的这个圣物。但是他没有，也是放纵他们，所以神就什么讲呢？神就说，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后来神的这个刑罚怎么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所以以利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一个大祭司，但是他的儿子却不敬虔，他本身有责任。那今天你跟我作为父母的，你问你的后裔敬虔不敬虔？如果是敬虔的话，感谢主；如果是不敬虔的话，你要问你自己，你本身有没有任何的责任要负呢？你有没有在教养方面有偏差啊？这个是我们自己要问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信主的孩子，对基督教这么反感呢？为什么他们不要来呢？可能的原因太多规条， too many rules， 太多的限制，太多死板，太过乏味，甚至呢以权威式的这个方式呢来压迫他们来信从。我们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用压迫的方式来带领他们来教会，你要跟着我啊，爹地来妈咪来，你一定要跟着我。他们没有办法，不跟的话他们就没有东西吃，不跟的话就没有人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一定跟着你。等他们长大的时候呢，他们有思想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了。那为什么我要跟你去？信主耶稣有什么好处？信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什么？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就是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让他们有这个自由的空间，让他们有思考的这个空间。那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呢不一定是一样的。保守是好的，保守还是好的，但是也要注意，要注意是否是有一些东西呢是不一定是符合圣经的，是一种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你知道，是一种相对的，就是说在某种情形呢可以有所改变的，哦。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教导，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呢把他限制得很紧，他紧到一个地步呢，他说为什么我要来，我已经长大了，我有自由了。我们就自己作为父母呢，我们要反省，因为恐怕本来这个相信主耶稣这个救恩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福分来的，但是当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这个教导的时候，成为孩子心中的一种很大的一种压力，或者我们也没有 给他机会来思想重拾啊。你自己，我们自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能够接受，但对他们呢，他们还在探索当中，给他们探索，给他们去了解，给他们去经历， 让他们实在是知道说，这位神，这位主，实在是他们的救主。那么他们在信仰方面呢，哪一天等他们真正的认识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稳固，他们就知道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要相信的是什么，而不是用墙壁式的方式来做。所以求神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好给我们能够有智慧做父母，怎么样的影响我们的孩子。当然在其他方面呢，我们要用积极的方式，特别是在我们的言语方面，我们要用鼓励性的啊，我们要用这个能够造就他们的。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中学的时候，当我收到这个成绩册的时候我的这个基任老师啊，在这个那个评语方面呢，他就写了这句话，他说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那这个句子，这个评语呢，是很普遍的，很普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学生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评语，但是对于我来，我就觉得，哎，这是很鼓励咯，因为我还有机会能够，还有那个空间能够改善，能够进步啊。那从那边呢，我就说啊，这个老师实在是鼓励我，他没有说 You are lousy, You are dumb, 没有，他说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你有改善的这个空间。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尽量的能够改善就改善啊，这个是很好的。所以呢，作为父母的，如果我们能够鼓励他们，能够建立他们呢，是好的。不要说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不能够成功的，你是不能够出人头地的啊，不要这样子。因为你跟我所讲的每一句话，特别是作为父母的，会深深的影响我们孩子的这个心灵，影响他的自我形象。就好像大人跟我们讲话，如果讲一句造就的话，我们就铭刻在心中，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就在那边得着力量。照样你每一句话呢，都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如果你要你的孩子继续的向前走的话，继续的前进的话，总要说造就的话，总要以神的话语来建立他们，不是常常的责备，不是常常的指正，而是愿意加以鼓励，加以赞扬，应该赞扬的就赞扬。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在于批评，而很少赞扬的，这是你跟我作为父母我们常常发现的。求神帮助我们作为父母呢，实在是能够在这方面让孩子能够自由，更加好的来成长，更加能够走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这个影响力。第二呢，这个伴侣的影响。那刚才我们读了那一节，他行呢，就是约兰呢，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啊。这边讲到说，这个约兰为什么他会行那种恶事呢？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他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他的父亲呢是导致这桩这个婚事呢能够成功，但是呢导致这个越南呢走到那个犯罪的这个生活呢，是因着他的妻子，因为他妻子呢是拜这个巴利的，妻子的爸爸啊，特别是妻子的这个妈妈叫耶洗别，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公主来的，耶洗别，所以呢，他就把那些巴利的那种敬拜的方式仪式呢带进北国，然后就从北国呢再带进南国，透过这个越南的 的妻子，约兰的妻子呢叫亚塔利亚，亚塔利亚。好，那所以作为妻子，他能够影响他的先生，影响他的丈夫啊，而这个影响力呢，胜过父母的影响力。那你看见这个约兰，他是一个敬虔的爸爸，但是呢，孩子却不敬虔，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的这个影响力超越过父亲的这个影响力。是的，当两个人结婚成为一体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影响力是最深的，最深远的。所以妻子啊，丈夫啊，要在影响力方面呢，能够在积极方面能够继续的加深一点，彼此扶持，彼此扶持，走在这个政治的道路，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爱。我们知道当开始结婚的时候都很亲热，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之后呢，这种热度呢慢慢淡化下来。那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在圣经里面说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你讲你爱你的另一半，那你就要实践出来。虽然有时候你看到你的另一半不是你理想中那一位，不是那个白马王子，或者不是那个白雪公主的时候，你还是继续的什么爱他，因为你曾经答应说我要一生一世的爱他。但愿你能够在这方面呢，能够继续的实践你的诺言。那么也不要记恨。夫妻方面呢，最怕的是什么呢？是记恨啊！你是说啊，在上个月你怎么样得罪我？哦，两年前你怎么样讲跟我讲了一句我不喜欢的话？不要，若是有任何的过错，圣经说最好呢，在日落之前呢，能够把它解决，好像你们之间的关系呢，能够继续的很融合。作为夫妻呢，是神给人啊这个最大的夫妻。你想两个不同的人怎么样能够在一起生活，你想很奇怪的，我觉得很奇妙，能够在一起这样子生活，而且关系又那么的密切。他神是要你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能够彼此的建立，能够建立出一个讨神所喜悦的一个家庭。这是神的意思。神让一个家庭呢，就好像一个在地上的一个天堂。如果你好好的按照神的这个意思来过活的话，是的，你要感受到那种天伦之乐。我们华人都很注重天伦之乐，那你要享受到那一点吗？夫妻两个人一定要彼此相爱，彼此的合作，彼此的忍受一切的困难。那当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开始埋怨了。我们很喜欢说啊，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你做错那个东西，为什么你忘记了那个东西。不要，有时候家中如果一些地方肮脏或者被忽略了，那我作为丈夫想，哎，难道这个是妻子这个责任吗？不是，我要承担了，所以我必须要什么去帮助把它清理。因为这整个家是谁负责任，是我们两个人，但是作为丈夫的那个是一个所谓的带领者，所以什么问题的话，最后呢，这做丈夫的要负这个责任，所以我必须要按照这个方式来 去做。那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啊，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伴侣的这个影响之下，能够有积极，能够有正面的这个影响。第三点，我们的影响力是在哪一方面呢？要珍惜亲情啊。那讲到这个啊，越南啊，你看他的这个啊做法是如何的残忍。你看在这个历代志下21:3-4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是约沙法，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就是他的孩子啊，但将国赐给越南，因为他是长子。那越南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几个首领。那这个是很残忍的一幕啊，很残忍的一幕。他竟然可以忍心为着要巩固自己的王位，为了要占有这个王位而敢把自己兄弟就在众人面前这样子的杀了。你想他的心是一个什么心来的？有守住之情的这种心吗？绝对绝对没有，绝对绝对没有。然后这个圣经就特别的记载，神纪念他的罪，神纪念他的罪。后来神惩罚他，后来神什么？借助这些敌人的攻占，叫敌人来到宫中抢夺他的一切的财物，抢夺他的妻子，抢夺他的儿女们。实在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绝对不能够效法这个没情没义的这个越南，一定要存着这个亲情的这样子的一个德行，我们要有守住之情。那神把我们放在家中，当我们身为弟兄，在家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就要像手跟脚一样的这样子密切的关系。你砍掉其中一个的话，就伤到整个家庭的。就好像近来有一个相当有名的，他们那些所谓的那些我想那些打那种拳赛的哈，那其中一个他的这个他们家里呢四兄妹呢都是参与那一方面的，好，那么呢有其中一个呢就无端端的去世了，然后当然这个东西是他们从来料想不到的，这么一个18岁。的一个女儿就离开世间，所以他们心中感到很悲伤，很悲伤，因为失去了其中一个手或者一个脚这样。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你也会知道怎么感受。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个我们最亲的这个兄弟或者我们的这个姐姐或者妹妹离开的话，我们心中一定很悲痛的。然后这样子，神让我们能够作为兄弟姐妹，是要让我们从彼此的相顾，彼此的相顾，一定要存着守住之情。然后当然当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大家各有各的家庭啊，这个关系呢就慢慢的疏远了，对不对？这是当然的。但是呢不要因着这样子而互相没有来往。那有很多家庭呢就是这样，因着结了婚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啊，不知道你是兄弟或者不知道你是姐妹。那我们作为主的儿女，千万千万不要这样。那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过年呢？
啊，有过年的时候就有机会什么，让亲人一起的聚集。
当然，你跟你最亲密的这个家人在一起。除此以外呢，你也跟那些其他的兄弟姐妹在一起联系，那个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好，所以我们要制造机会，制造机会来彼此的联系。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一定要联系的。如果你不相见一年几年，或者不通电话几年的话，当你见面的时候呢，你会感到很陌生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找机会，而且主动，不要等对方，那等你来找我啊！你不找我，我是大姐哦，你们这小妹妹你要先找我，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有的，我是大哥，你做弟弟的，你要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你。那不要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你能够方便的话，那你就要主动，因为因着主的爱，你去探望他们，你去建立一下关系，透过这样的话，你也为一种福音来铺路，而神要透过你来关心你的家人，也让福音能够临到他们当中。所以要珍惜这个亲情，不要像这个越南那样把自己的众兄弟呢都杀了。第四，是的，神也会来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神透过他的这个管教，神透过他的管教来影响我们的生命。你看，在这边，你看这边说，越南年间呢，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那以东人呢，是在这个犹大的这个东边啊，犹大的这个东边，约旦河的这个东边。本来在这个大卫期间呢，大卫已经把他们制服了。那从大卫到越南，大概有150年，这个以东人呢，都降服在犹大国内，都受他们的这个辖制，都向他们朝贡，都有贡献。但是呢，来到这个越南的时候呢，他们就起来反叛。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管教，因为越南离开了神，后来他这个反叛成功了，反叛成功了，那么他就独立了。不单单这样的，这边讲到利脑人呢也反叛了。刚才我也讲，一些敌人，那些亚拉伯人、非利士人也来攻打以色列地，来把这个国家，特别他的宫殿，他的这个财物呢，把它挖尽，也带走了他的妻子，带走了他的儿女。他真的，他所拥有的都这样，就这样的一时之间呢就消失了，都是因着他不听神的话语。更是神呢透过这个什么，透过他的这个病啊，教导他，你不听话，我就把病加在你的身上，以致他因着这个肠子坠落而死。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好忍的一种病啊，那肠子慢慢坠落流出来，我看又有流脓啊，这种东西啊，很肮脏，又痛又流血，这是神的这个惩罚。那如果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有接二连三的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呢，临到你跟我的身上，你要注意，你要问这个到底是什么缘故？是神要试炼我吗？好像神要试炼约伯，还
还是神要管教我，因为我得罪了他啊？你要自己审查你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啊？为什么要病了？病了又失业，失了之后要那个钱又不见掉啊？那么家中有很多的问题。如果是神的这个管教的话，那你就真的是要来到神面前，你一一的认罪，再一次的回到神面前。我不是说其他那些信徒，那些没有犯罪的不会得到神的这个磨练，神还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磨练。你知道的，因为你自己看清你的这个所作所为，你看一看我有任何方面得罪神了？如果我没有的话，很可能这是神要来磨练我。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明明你知道的，你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神，而你又不愿意悔改，又不愿意到神面前来认罪的话，神会把那一种的这管教呢越来越紧，以致你回头的时候呢已是百年身。你回头的时候，你想为什么我当时不早一点悔改？因为神的管教呢是很严厉的。这个约兰呢，他在病痛当中，在被掳掠之下离开这个世界的，那是何等可悲的一生。当然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有什么东西得罪了神，就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跟神说，神啊，我要做你所喜悦的东西，我绝对不要做一些你不喜悦的东西，把那种罪恶从我生命当中挪去，无论这个罪恶给我多少的甜头，你总是要把它挪去的。那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话，神一定会赐福，一定保守你，给你心中所有的这个平安，所有的这个喜乐。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要爱护周遭人了。是的，我们要对周围的人呢都要有影响力。你看这边在历代志下21:19-20，你看他患此病，就是那个肠子坠下，缠绵之久，过了2年，肠子坠落下来，病重而死啊！他的民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啊！那通常作为一个王啊，当你死了的时候呢，他的百姓呢、他的国民呢，都会烧一些东西来顾念，也纪念这位为我们服务的这个王，这个爱戴我们的这个王啊。但是这里没有啊，以前的这些列祖呢，他们都有烧。那么之所以讲呢，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所以我相信他死的时候是40岁啊。他去世时无人私慕啊，人家不私慕，不在意，他希望你走就走吧，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他表示说他完完全全没有理会当时的这些百姓，这些国民。你想他敢杀他的亲兄弟啊？他有没有亲情啊？没有，他对自己的家人都没有这种亲情，你怎么还可以讲他跟其他的人有任何的亲情？神教导我们要爱弟兄，也爱众人。我们的爱什么？是往外扩去的。当然你一定会爱你家人，这是无可厚非的，这是当然的，这是天性来的。但是神也教导我们说要爱那些在周围的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方面，我们就做不晓得我们就做了多少。我们求神帮助，学习 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爱人的时候没有得到应有的这个回报，人家也不所谓的赏识，也不在意，你觉得很灰心。但是你不要因此而灰心。你跟我跟世人呢不同，每一个神的儿女呢心中有神的爱，我们知道什么是爱，因为神为我们死的，我们知道那个无条件的爱世人不一定能够了解的。那既然我们有神的爱，那就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学习，学习怎么样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在你接触范围当中的那些人，显示你与世人不同。别人不理他们，但是你要理他们。那在这里我不是要夸耀，我感到很欣慰的，就是有一天呢，当我坐这个电梯下来的时候，啊，刚好有一个在楼上的一个邻居，他也下来，然后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我就问他说，哎，我不认识你，不太认识你，你在这里住很久？是的，但是我认识你的太太。那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哦，你的太太啊，她人很好哦。”啊，我不懂他做了什么东西。这个是我的这个邻居他所讲的这一句话。然后，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些跟你接触的人会讲一些什么评语呢？这个人很好，还是这个人很坏？这个人没有感情，这个人没有礼貌，还是这个人他有爱心的？他跟别人不同。但愿我们实在是能够成为一个与世人不同的，而能够留下祝福给周遭的人，当然也留给我们家人。周遭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不是我们很爱慕虚荣，你就自然的活出来。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不肯，但是主竟然爱了你，爱了我，让我们学习多多少少你施真，你展现出来。我相信那些有经历神的爱的人，从你身上流露出来的爱，他们会顾念的。好，所以让我们成为这样子有个影响力的人，在我们自己的范围之内，作为一个有爱心能够使人能够纪念你的一个人。所以今天在2023年，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有影响力。作为父母的呢，你要帮助你的孩子，你要建立你的孩子，让他很乐意的来认识这位神，让他能够在这条信仰的道路呢能够很健康的这个发展，而不是用强逼式的，而不是用很多规条式的方式来挟制他们。要作为伴侣，你尽量的影响，因为神把你们两个人放在一起，那种关系是何等的亲密，而且你们能够做其他人不能够做的，别人不能够做的，尽量的透过这样的关系能够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能够有一个见证的一个家庭，能够一个活力的一个家庭，一个享受着天伦之乐的一个家庭，在神里面这是可以的，可实现的。那要珍惜亲情，神把家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要珍惜，在过年的时候跟他们联系，向他们问安。我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出发点啊，第一个这个起步，我跟他们起的这个联系。上帝的管教 是的，神会影响，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再一次的醒悟回来。如果我们得罪他的话，你跟我都要忘，都要认罪悔改，不要得罪神，过一个讨他所喜悦的生活。最后，让我们也成为周遭人的这个祝福，求神帮助引领我们。我们去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透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能够思想到我们在世，在这世上，我们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或多或少。主啊，你叫我们能够自在，能够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功效。主啊，让我们不要做一个白占土地的，叫我们不要做一个不闻不问的人。主啊，乃是能够尽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这个责任，来影响这个社会，影响周遭的人，让我们像盐那样发出这个盐味，使整个周遭都能够有一个清新，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环境。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有像光那样能够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